好，我们今天要看耶稣和拉撒路一家的人发生了什么事情啊？我们从十一章第一节看起。有一个患病的人名叫拉撒路，这句话啊，有一个患病的人，你看英文，你看中文，大概就是这样翻吧。不过我觉得可能用一个比较俗气的翻法更好啊。有一个病号，就是常常生病的人，看起来拉撒路是一个常常生病的人，最起码这次病得很重。约翰福音的作者也特别在圣灵的感动之下把他患病的病况没有讲出来，只有说他生病了，或者说他原来就是一个病号，那么这次呢好像病得重一点。他住在伯大尼，他名字叫拉撒路。不要把这个拉撒路跟路加福音财主和拉撒路混在一起，这两个不是一个人哈。那么财主和拉撒路是故事还是真的我们不太确定。财主和拉撒路，那个拉撒路也是，就算是真的也是一个乞丐，这里的拉撒路是一个大户人家的人，那么不过他不幸是生病了，病得很重。他是住在伯大尼，对不起，不是住在隔壁的那个伯大尼啊，他是住在伯大尼这个乡村，就是玛利亚和他姐姐马大的乡村。这玛利亚就是那用香膏抹主又用头发擦他脚的，患病的拉撒路是他的兄弟。三个人都是耶稣所爱的，这一家人三个，姐姐两个姐姐一个弟弟，都是耶稣所爱的。那么玛利亚用香膏抹主，照约翰福音的写法就是后来的事情，他非常爱耶稣，那么耶稣也非常爱他，耶稣很爱他们一家兄妹三个人或姐弟三个人，那么他有很强烈的对耶稣的爱的表现。患病的拉撒路是他的兄弟，他姐妹两个就打发人去见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如果我们打电话给你们的父母，而你们是你们父母所爱的，我相信你们一定是父母所爱的。陈太太，你所爱的女儿病了，你所爱的女儿昏倒了，你所爱的女儿现在发高烧，我们送她到三总了。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有几点我们需要去想她。第一个，我们必须确定一件事情，主所爱的人不是不会生病，主所爱的人甚至不是比别人要健康，一定比别人健康很多。主所爱的人不一定比别人有钱，主所爱的人不一定书念的比别人好，主所爱的人在这个世界上的一切的表现都不一定如比主不爱的人没有得救的人要更好。我希望每个基督徒包括我神学家都能够认识这一点，我们的主是真实的，只有他是真的，我们信他，实在是他给我们很大的恩典，让我们信他，让我们不是单单信他来这里做礼拜，让我们不是单单信他看圣经，让我们不是单单信他参加团契，我们信他甚至不是单单把他当作一个救主，我们信他是认识他是上帝的独生子，是凡事上都做主的，在生活中的每一个层面，虽然你看不见他，摸不到他，听不到他，但是他是真的，他真的，他爱你，他创造了你，他爱你，他管理了你，他爱你，他呼召了你，他爱你，他让你信靠他。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继续在主的爱中。那么现在拉撒路生病了，姐妹两个就打发人去见耶稣，你爱的人病了。这当然也有点奇怪哈，是我就会讲拉撒路病了，或者玛利亚的弟弟病了，你所爱的人病了，好有把握啊。耶稣爱很多人呐、啊，耶稣素来爱马大、玛利亚和拉撒路是真的，耶稣还有其他人爱。耶稣有一次看到一个少年官跑到他的面前跪下来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然后 耶稣就说你十诫都守好了没有，他说这一切我从小都守好了，还差什么。马可福音说耶稣看见他就爱他，一见钟情，这么好的这么优秀的人，那么我们也是耶稣所爱的，世人是耶稣所爱的，我们在耶稣对我们的爱里面生活，我们在耶稣对我们的爱里面成熟长大，我们在耶稣对我们的爱里面有各样的丰富的生活，但是也会碰到不幸的事。我们在罪恶的世界里很多事不能解释，你所爱的人病了，还有你所爱的人会死了。不要有一个观念，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观念，这个观念不是全部错的，但是我们需要被一个更丰富的观念来影响，就是信耶稣，信上帝，我们真的信靠他，我们有今生和来世所有的祝福，属灵和属物质的祝福都有，丰丰富富的。圣经从旧约到新约都告诉我们，神的儿女，信靠上帝的儿女，跟上帝立约的儿女，在神家里的儿女，不管你怎么说啊，重生得救的，重生得救成为神的儿女，相信上帝，相信耶稣，这都是同样的意思，用不同的字眼来表达。一个相信上帝的人是有福的，是有今生来世所有的福气。可是这是我要讲的重点，可是我们在今生并不能从你的物质身体上的遭遇来决定上帝是不是爱你。我的意思就是，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人类的历史已经写了这么久了，你没有很清楚的证据说基督徒的生活比较幸福，智商比较高，基督徒的女生比较漂亮，基督徒男生比较英俊，基督徒人生比较在物质身体上丰富，平均的年龄比别人高，我们不能说这个。我们基督徒在世跟不信主的人有什么不一样？我觉得从外表从遭遇来看没有什么不一样。我知道我们大家都会说，尤其在这个时代成功神学很泛滥的时候，在这个时代我们都会说，你来嘛，你来信耶稣，信耶稣有今生来世一切的福气，信耶稣有平安，信耶稣有喜乐，这都是真的。但是因为我们还是罪人，因为神对一般罪人还是有很多的一般恩典，在最后审判还没有来的时候，所以我们不太能够说这个人因为他是基督徒就比较有钱，比较富裕，比较漂亮等等。我们可以向主求，但这不是我们基督徒跟世人在今生的时候不一样的地方。在今生的时候，甚至照耶稣的讲法，信耶稣的和不信耶稣的人不大分得清楚。不信耶稣的如果是败子，信耶稣的如果麦子，这两个是一起生长的，不大看得出来谁是麦子谁是败子。我也很希望不止我，还有弟兄姐妹都是这样，我们比别人要更喜乐，我们比别人要更善良，我们在学校是一个更好的学生，我们在家里是更孝顺的子女，或者有一天是父母。当然什么是比较好的要根据圣经，我希望我们都是，我也希望我们的身体，基督徒的确平均的寿命比别人高，比较健康，我希望，我也相信应该是这样。但是我再说一次，不一定，不信主的和信主的不一定能够从物质上面来看出来。这三个人是耶稣所爱的，但是已经告诉我们，第一个拉撒路生病了，主啊，你所爱的人是病了。我想马大玛利亚打发人去说，你跟耶稣讲他所爱的人病了，一定是很确实的说，你要这样讲，你不要讲拉撒路病了，你不要讲马大玛利亚的弟弟病了，要讲你所爱的人病了，意思就是快点来。好，耶稣听见就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各位， 有人打电话跟你妈妈讲，你儿子发高烧，现在送到医院去了。你妈说，这病不至于死，是要叫医生得荣耀；这病不至于死，是要叫心有堂得荣耀；这病不至于死，没有关系，是不是脑袋有问题？耶稣说这病不至于死，然后底下耶稣又圣经又说他真的是死了，那这是什么意思？这意思是把我刚刚讲的话再延伸一点，我们在今生，我们在永恒里面，我们信耶稣的话，我们在永恒里都是喜乐平安，有永远福气的。可是在今生不大看得出来，不大能从我们的身高体重、外貌、金钱、学历看得出我们蒙上帝的祝福，不大看得出来，看得见的部分。但是我很希望我们每个这里的弟兄姐妹，我们外面的遭遇、年龄多大或者婚姻状况怎么样，这个跟世人也许差不多，但是刚刚我们有读这节经文哦，在我们里面的比在世界的更大，在我们里面有上帝，也就有生命的源头，也就有一切的丰富。我们知道上帝爱我们，不一定显在物质的事上，在今生，但是一定显在我们的内心。我们的心里面有圣灵，让我们呼叫阿巴父，让我们确知，是的，我是上帝所爱的，因为他的儿子为我的罪死了。那么当我碰到不幸的事情的时候，不只是耶稣讲的这句话，这并不至于死，我们可以说这世界上的任何妖魔鬼怪、罪恶、邪恶，我们自己本性的堕落，不是只有坏的一面，而是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个病不至于死，是叫神的儿子得荣耀。很简单的说，什么叫做病不至于死，叫神的儿子得荣耀？用简单的话来讲，就是这个病不至于死，很严重，但是在名医手下一定有救。我不知道有哪一个医生可以这样大胆的讲，但是耶稣就是，耶稣说他能够叫神的荣耀因着拉撒路的死显得更丰富。好，然后他下面讲的就是我们觉得很奇怪的地方，第五节，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的妹子并拉撒路，听见拉撒路病了，就在所居之地人住了两天。这句话只有讲一个动作哦，各位请再想一下，如果你被送到医院，人家打手机给你妈妈，病危了，你妈说这病不至于死，至于死好像也没有关系，她就在那里又等了两天。你妈妈听到你送医院了，一定飞奔来到医院啊！耶稣说不会死的，这个会叫神的儿子得荣耀。然后又住了两天，我真不知道那两天耶稣日子怎么过。各位，这是跟我们有关系的，你要认识，我们信耶稣有人生一切今生来世的祝福，但在今生显出来的时候，我们实在不能够在收入比较高、寿命比较长表现出来我们是神的儿女，并不那么清楚。我们很多时候是像耶稣知道我们病了，又在援助之地待了两天，然后再说我们往犹大去吧，我们去。然后门徒说哎，不可以去哦。第八节，门徒说，拉比，犹太人进来要拿石头打你，你还往那里去吗？耶稣回答说，白日不是有十二小时吗？人在白日走路就不致跌倒，因为看见这世上的光，若在黑夜走路就必跌倒，因为他没有光。耶稣说了这话，随后对他们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我去叫醒他。门徒说，主啊，他若睡了就必好了。耶稣这话是指着他死说的，他们却以为是照常睡了。耶稣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拉撒路死了，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这是为你们的缘故，好叫你们相信。如今我们可以往他那里去。多马又称为迪图马， 就对那同坐门徒的说，我们也去和他同死吧。啊，原来另有原因啊，犹太人越来越想杀耶稣，犹太人越来越讨厌耶稣，耶稣的门徒也觉得犹太人，就主要住在 南部的犹大这边地方去，耶稣的门徒以为拉撒路是住在南部，那里很多犹太人，但是现在风声不好，很紧，如果现在去那边会被犹太人追杀的。大概他们觉得，他们的老师也觉得现在风声这么紧，那么多人请被请去喝咖啡喝茶，你现在还是不要去比较好，你现在不要去，等风声没有那么紧的时候再到南部，再到犹大去医治。他们以为是这样，那只好等了，耶稣自己都怕了，那他们也怕安全问题，他们就等，等了两天，耶稣好像不想等了，就要下去了，他们就说，哎呀夫子再忍耐一下吧，拉撒路如果病了会好的啦，他尤其是如果睡了，那他更是可能好了。你们还记不记得在生病感冒的时候，很多的病是如果有一天病患可以躺卧着睡得很好，我们通常就会说，哎，这个病没有危险了，危险已经过去了，他能睡了。嘿，现在风声还是很紧，不要去哦，如果去的话犹太人会把我们打死的。但是耶稣说时间不多，我要抓住机会。耶稣所做的事，上帝所做的事，很多时候叫我们不懂，我要抓住机会，太阳下山就没有人能做工了，趁着白天我要赶快去做，那你干嘛又等两天呢？哎，我要赶快去哦，时间不多了，但是又在那里泡了一杯咖啡喝，你干嘛这样呢？我们的事情都很急，耶稣有很大的能力，耶稣为什么不解决我们的问题？耶稣不但不解决我们问题，很多时候还等，还等一下，还等了两天。那么后面作者就提醒我们，连马大、玛利亚都有点不高兴，因为他们请人去请耶稣赶快来医治拉撒路，耽误了两天，就是耶稣等了两天才来。他们实在是不懂，我们也不懂，主你为什么不早点来解决这个问题？迪突马、多马觉得耶稣不去是对的，因为南部有人要杀他，南部有人要杀他，就不要现在去嘛，等风声松一点的时候再去。耶稣等了两天就要去了，门徒觉得还是不是要去的时候，人家犹太人要杀你，你还要去啊？耶稣说做工的时间不够，那做工时间不够你为什么要拖两天呢？各位，很多事情上帝的作为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这样，上帝对我们，我们也常常不知道神为什么这样对我们。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有罪，很多时候是因为神有更高的智慧，很多时候我们不明白，我们就是要有更坚定的信心，知道他的时间最好，他的做法也最好。耶稣说时间不多了，我现在要去了，然后说我去把他叫醒。门徒又莫名其妙了，你要走三天的路到人家家去把人家叫醒了，三天前他就已经醒了，我要把他叫醒。各位，你不妨常常用这句话来祷告，主啊，你说你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我去叫醒他，主啊，求你也叫醒我的朋友，我的父亲，我的母亲，我的老师，我的同学，我所爱的，叫醒他们，不是把他们从睡中叫醒，也不是叫他们死里复活，而是把他们叫醒来跟随信靠你。我们求主叫醒信友堂，我们求主叫醒青少崇拜的弟兄姐妹和朋友，我们求神叫醒我们，打开眼睛，打开耳朵， 看到上帝的真实，看到耶稣的真实，我去叫醒他。耶稣是叫拉撒路复活了，但是我觉得这句话可以用在我们身上，每个人身上，叫醒他。好像约拿书里面约拿船上的水手叫醒约拿，你这沉睡的人呐、啊，你要睡到几时呢？起来祷告。我们求主有人叫醒我们，在昏睡当中，在玩电动玩具当中，在糊里糊涂当中被耶稣叫醒。我现在去叫他，他们就说：“哎呀，他如果睡了就好了，你何必去叫他？”耶稣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拉撒路死了。”然后又说一句话：“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你得了，你发高烧送医院，人家打电话给你妈妈，你妈说这病不至于死，然后等了两天才到医院里，你已经死了。那这是怎么回事呢？”多马的想法就是，耶稣刚开始有点怕，不敢去，等了两天，后来又良心难过，所以就去了。跟我们生活中很多时候耶稣好像真的不讲道理，起码保护教会，保护我，看顾我的，也打盹也睡觉。我就常在他打盹和睡觉中受魔鬼的攻击。各位，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是你打盹，是你睡觉，是你缺少信心，是你缺少可听的耳可看的眼。好，十七节，耶稣到了就知道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四天了。换句话说，耶稣听到人家来找他，立刻就去，到了也没有用，那死了已经两天了。耶稣耽误两天，不过让那个人死的时间多了两天而已。解经家告诉我们，为什么耶稣要耽误两天呢？因为耶稣要叫犹太人确定耶稣下面行的是神迹，是叫死人复活。犹太人有一个怪里怪气的信仰观念，那时候有个观念，就是他们觉得人死了48小时之内，两天两夜之内还可能复活，如果你碰到一个够厉害的先知。但是人死了如果超过48小时，超过两天，那就再回不来了。这个想法当然是错的，可是我知道在台湾还蛮普遍的。我父亲在三总去世的时候，那天我们本来要移，就是尸体要移到冰柜去，他们就护士就有跟我们讲说要让他还停一停，停一个晚上，他尸体冷了才送去。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他还在附近，还可能回来。各位，那是迷信，我们不相信。但是要破除迷信，耶稣就让迷信绝没有地方生存。耶稣再等了两天，就是四天，拉撒路已经下葬四天了，绝对不可能复活了。耶稣在那个时候叫他复活。很多时候神把我们逼到山穷水尽的地步，我要叫我们完全的投靠他，我要叫我们知道这件事情，其实每件事情都是主在做，主在掌权，投靠他的有福了。我希望你们能够快快的成长，快快的被主唤醒，快快的知道主是掌权的，快快的知道我们生活在死亡当中，需要活过来。好，耶稣到了就知道拉撒路已经在坟墓里四天了。十八节，伯大尼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六里路，有好些犹太人来看马大和玛利亚，要为他们的兄弟安慰他们。马大听见耶稣来了，就出去迎接他，玛利亚却仍然坐在家里。马大对耶稣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就是在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给你。”各位，圣经里很多东西我们不懂， 即使是学者两千年了也是不懂。这里有一件事我就不懂，这玛利亚是有脚气病还是关节炎呢？他好像常常不良于行一样。你们记得他最喜欢就坐在耶稣脚前听道，我都不知道是真的喜欢坐在耶稣脚前听道还是他的脚不方便。玛利亚听到了，仍然，他还用了一个很生动的字啊，他没有说仍然在家里，仍然坐在家里。他为什么不赶快去找耶稣？他气耶稣吗？我们不晓得。就是玛利亚是一个喜欢用耳不喜欢用嘴的人，他没有说什么，但也让我们觉得有点奇怪。玛利亚为什么坐在那里不动呢？马大就跑出去了，跑到耶稣那里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不死。你听到我们的人去跟你讲，就马上跟他一起来。拉撒路就算死了两天可能还可以复活，现在已经这么晚了。但是马大也有一个好信仰，他知道耶稣教他们复活的道理，所以他就说，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向神求什么神必给你。他有没有信心？我问了各位这个问题，他有没有信心？我觉得他有，但是他的信心是软弱的。就跟我们有没有信心，我们有，但是我们的信心是软弱的。我们信心是软弱，求主加添我们的力量。耶稣说你兄弟必然复活，马大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每个人都会复活，圣经不大喜欢把复活两个字用在非基督徒身上，但是还是用了。一般讲复活都是讲我们基督徒复活得永生，不信主的人也会复活，但是复活受到永刑。你弟兄必然复活，马大说我知道在末日的时候他必复活。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各位，我们恐怕也会说我信，但是我信不足，求主帮助。我们信不信复活？我们信不信死人会复活？我们信不信童女会怀孕？我们信不信五饼二鱼可以给五千人吃饱？我们信不信一个躺卧三十八年的人，耶稣说起来走他就起来走？约翰福音非常强调一件事，就是神迹是领人信主的。神迹不是常常行出来，神迹偶尔一次行出来要人信主的。你要信我，你要信我的话，你要信我的应许。马大玛利亚都信，我们也信，但是圣经给我们的描述是我们信心不足。我们有的时候半信半疑，有的时候我们半信半爱，我们对神的爱也不足。有爱但是没有那么多，跟别的比起来我爱神好像比爱电动玩具要差一点或者差很多。我们有信有爱，但是我信我爱都不足，求主帮助。你信不信？你信不信活着信我的人永远不死？意思当然不是我们不会经过死亡，意思是我们会经过复活的大能。马大说，是啊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马大也好像是信友堂的会友一样，信经会念，既要真理有些了解，但是不够清楚，也不够坚定。你信这话吗？我信。你不要觉得无聊，连约翰都觉得无聊，他们两个对话人家都听不懂。我也不知道马大跟耶稣对话完了是不是又觉得，哎呦，我妹妹总喜欢坐在主的脚前听道，我实在听不懂，我宁愿去厨房做菜比较好一点。他可能听不懂，他就赶快回去了。因为跟耶稣讲话莫名其妙，所以他就想请他妹妹出来。马大说了这话就回去暗暗地叫他妹子玛利亚说，夫子来了叫你。我不知道这有没有假传圣旨，耶稣有没有叫玛利亚赶快来，我不知道。但是马大显然觉得耶稣来我跟他谈话谈不通。 我也很担心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有跟上帝谈不通的时候，可能偶尔有一次我们觉得我们感情交流得很好，但是我们常常包括在信友堂，特别在信友堂，我们会看到一个现象，那个现象就是我们跟上帝好像没有话讲。祷告会的时候我们好像太安静了，我们没有话跟主讲，讲了讲不通。我每次有机会讲诗篇的时候都勉励弟兄姐妹多看诗篇，诗篇可以帮助我们跟上帝讲话，把我们心中的需要、赞美、感谢、痛苦都告诉他。有一首诗歌，当告诉耶稣，当跟他祷告，当跟他讲，要听主的话，那就是每天的读经，要对主说话，那就是我们的祷告。但是听主的话，对主说话，常常都是很无聊的，而且常常都是不懂的。马大跟耶稣的谈话真是大概这个不投机半句多，他就回去找玛利亚了。第28节，马大说了这话，就回去暗暗地叫他妹子玛利亚说，夫子来了叫你。玛利亚听见了，就急忙起来到耶稣那里去。我还是不懂玛利亚为什么不去，玛利亚为什么不早点去，现在马大在讲的时候他才去。我们看圣经如果看不懂，有些地方觉得困惑，细节的就放在一边，我们看主要的。这一段圣经最主要的我觉得是耶稣又耽误了2天，其他的都是绕着这件事讲的。我强调这件事也感谢主教会给我这个机会讲，就是我们生活中常常有祷告不灵验的时候，上帝不理我们的时候，我们把危机告诉耶稣，告诉上帝，他又等了2天，等2天不算什么，他等了400年。以色列人在埃及受苦，受了约瑟死了以后就开始受苦，等了多年，他好像都没有做什么事。我们今天在等候主再来的时候，你在启示录也看得到，在祭坛底下被杀的灵魂说，主啊，你不替我们伸冤要到几时呢？我们当中如果是信主的人，你说康牧师说你有没有祷告的习惯，我没有，为什么？因为他都没有听，祷告了半天什么都没有改变。小孩这样说，大人也这样说，牧师不敢这样说，心里也是阿门阿门阿门。我们求主帮助，你要有信心，是你要有信心。他既爱世界属他的人，就爱他们到底，他一定是万事都为了我们得好处。我们信，但我们信不足。马大说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跟彼得的回答非常像啊。但是他那个信心对现实好像没有帮助，他就叫玛利亚，玛利亚呢就去了。那么耶稣还没有进村子，第30节啊，耶稣还没有进村子，人在马大迎接他的地方，那些同玛利亚在家安慰他的犹太人见他急忙起来出去，就跟着他，以为他要往坟墓那里去哭。犹太人是死了24小时之内马上要下葬，那还有很多的感情要发泄，你到坟墓那里去哭吧。玛利亚到他那里看见他，就俯伏在他脚前说，主啊，你若早在我这里，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现在你耽误了，他死了。各位，我们生活中好像很多事神都耽误了，神都不听，我们不懂为什么。下面是不是能够解除你一点的烦恼，我不晓得。33节，耶稣看见他哭，并看见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就心里悲叹，又甚忧愁，便说，你们把他安在哪里，安放在哪里？他们回答说，请主来看。耶稣哭了。犹太人就说，你看他爱这人是何等恳切。其中有人说，他既开了瞎子的眼睛，岂不能叫这人不死吗？ 耶稣又心里悲叹，来到坟墓前，那坟墓是个洞，有一块石头挡着。耶稣说，你们把石头挪开。那死人的姐姐，他没有讲拉撒路的姐姐，他讲那死人的姐姐。为什么？他在提醒读者，现在耶稣把那个要他们把石头推开，里面几乎不能说是拉撒路在里面，不如说一个死人在里面。那死人的姐姐，那死人的丈夫，那死人的妻子。我们的丈夫可能是没有信主的死人，这不是骂人哦，这是真的哦。我们没有信主的朋友可能是死人，你这个死人。现在那死人的姐姐马大对他说，主啊，他现在必是臭了，因为他死了已经四天了。各位，你的功课，你的人际关系，你跟父母的关系，你跟很多朋友的关系，可能已经死了，也已经死了四天了，四年了，都臭了，没有救了。耶稣说把石头挪开，耶稣其实吩咐一声石头也可以挪开，跟他自己复活一样，但是他要人能做人能做的事。把石头挪开，那死人的姐姐马大对他说，主啊，他现在必是臭了，因为已经四天了。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各位，耶稣也对我们不断地说，希望你听得进去，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你有信心，你看到十万人在上街，在反对同性恋，在支持同性恋，你有信心，你不会被动摇。你有信心，你不会被种种世界上的噪音、世界上的杂音、魔鬼的试探，你不会被这些事动摇。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有信心。有信心就是听神的话。耶稣说，你若有信心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各位，我们听见看见摸到一切的媒体，一切的事情，包括教会的，常常是叫人痛苦的，看到的是死人，闻到的是尸臭，想到的是莫名其妙。你若有信心，就是这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他给我们永恒的生命，他爱我们，他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我听神的话，我不一定明白神的话，我愿意听神的话，我愿意接受神的带领。他要在原来的地方再留两天，我也听，我也继续信他。耶稣说，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即便我耽误了，我好像耽误了，我把神更大的荣耀带来。四十一节，他们就把石头挪开。耶稣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我也知道你常听我，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所有的神迹，所有的非神迹，所有的时间、功课、休息、聚会，所有的事是希望增加你的信心。增加你的信心是希望所有的事为你效力，使你得帮助。耶稣举目望天说，我感谢你，你已经听我，我也知道你常常听我，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今天这堂聚会结束的时候，现在正在讲道的时候，愿圣灵感动你，叫你相信耶稣，叫你更相信耶稣是神差来的。说了这话，就大声呼叫说，拉撒路出来。很多人说，如果耶稣没有讲拉撒路三个字，只有说出来，那完蛋了，全世界的死人都出来了。 耶稣的话有权柄，我们的祷告，我们的话也有权柄。耶稣的话有权柄，因为他是上帝，是上帝的儿子。我们的话有权柄，因为我们听上帝的话，我们相信。那死人就出来，手脚里裹着布，脸上包着毛巾。耶稣对他们说，解开叫他走。我还真想知道谁敢过去解开嘞。那些来看玛利亚的犹太人，见了耶稣所做的事，就都有信他的，但其中也有去见法利赛人的，将耶稣所做的事告诉他们。这是圣经里面约翰福音，其他三个福音书都常常提到的。如果我们看到神迹没有信心的话，我们会被这个神迹定罪。而耶稣做了好多事情，行了好多神迹，很多人都没有看到重点。约翰福音，耶稣第一个神迹把水变成酒，最后一个神迹让他的门徒打到了很多鱼。水变成酒的目的不是叫你说那个酒好不好的，水变成酒的目的叫你信把水变成酒的上帝。最后一个神迹和其他神迹都是一样，最后一个神迹叫你，耶稣叫门徒打到很多鱼，但是你看懂那个神迹，你就不会把眼光放在鱼上面，你把眼光放在主上面。每一个神迹都是叫你去仰望信靠你的上帝。耶稣和拉撒路一家的人，还有其他的人，还有我们今天在这里的人，求主帮助我们都更有信心，每天成长，知道他是我们的主，知道他即使耽误了两天、两年、二十年，他都有他美好的旨意。求主帮助我们信靠顺服，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求主怜悯我们，求主让我们有可听的耳，有可祷告的嘴。No, 求主让我们有可祷告的心和愿意听你话语的心。求主怜悯，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